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戏不大头鬼方书安那被四弟仁宗打发着要去往山西西州府任一任的知县。待到众人接过旨意，蒋四爷就说，书安呐，这皇上要打发你去当个文官，这事儿你怎么看？方书安一乐，
四爷爷，这哪是贬我的官啊，这是升我的职啊。让人难过的是，我老方跟我干老，我老叔跟您呢，自此分别，这一分开呀，这也不知什么年月再能相见，那皇上也没给个期限。
蒋四爷闻听啊，满面严肃，点点头就说，舒安，你可知万岁爷为什么要打发你去往西州府？
莫非这个四爷爷您知晓内情？
也不敢说知晓内情啊，只是前些日以来，咱们这开封府啊，就接到一些打西州地界发来的诉状，言说西州府匪患横行，那几任官吏也都是贪赃枉法，尤其现任知府叫什么武杰，听说这是民怨极大，因此啊，已被吏部贬为八品县丞。你此一番到任西州府，说完呐，可是既要整肃吏治，又得平灭匪患。看来这担子不轻啊。玉面小达摩白玉瑞闻听啊，就是一皱眉，四大爷，听您这么一说，这是陛下特意选了舒安，让舒安前去摆平这一摊子烂事儿。蒋四爷点点头，云瑞呀，我是这么冒昧揣测圣意，陛下选这么个时候贬黜舒安，一方面是为了安抚朝野，彰显大宋刑律，同时嘛，这舒安在秦州城一战成名，故而以贬谪为名打发舒安前去处理这西州地界的乱局。老心听到这儿啊，也是深表赞同，大家说的不错，依我看来呀，皇上这么安排算得上是一步好棋，只是方叔啊，我记着那位惊鸿小师傅便是西州府的人士，我当初曾听小师傅演讲，就说到西州城外有一处大山，名叫云凤山，山上盘踞着一伙贼人，这正是这伙的贼人当初杀害了小师傅的义父，还害得他们姐弟骨肉分离，你到了那个地方可千万记得留神谨慎。房叔安一听，这是马上就要分别了呀，这一下眼泪还下来了。
一干老，孩儿一定谨记您老人家的教诲，你就说想什么办法，孩儿也得抓住这伙的责任，为惊鸿小师傅报仇雪恨。
蒋四爷走过来拍拍房叔安的肩膀头，叔安呐，也别难过了，好在呀，离着出境还有一些时日，你好好准备一下，这些日子可也把你累得不轻啊，你就好好休息几日，采买置办一些应用之物，免得到了地方啊诸多不便。 这时候一旁的圣手秀士冯渊咯咯一乐，乌鸦无说四叔，这皇上都给大脑壳配了俩侍女，这大脑壳到了地方啊，指定比咱们舒服的多，您老人家就甭操这份闲心了。蒋四爷嘿嘿一乐，嘿呀，可也是。简短结束，众人就这么闲谈一阵，帮着方叔安把这一份重赏抬回校尉所。两位要随着方叔安购奔西州府的侍女也先行妥善安置，这些咱不必细表。再说前者包大人会同刑部和大理寺公审群贼，要说这些个贼呀，那都是罪大恶极呀，那拎出来一个都背着不知多少条人命，因此包大人当堂下了判决，责任几乎是悉数被判处极刑。而且四弟赵祯下了旨意，言说这伙贼寇罪恶弥天，须得尽快贴出告示，便告京城百姓，而后宅日绑赴云阳市口开刀问斩。且说到了群贼出大差的这一日，好家伙，四乡八镇的百姓是乌泱乌泱，黑压压一片，就赶来京城的刑场，要瞧一眼呀这个难得的热闹。这个东京城的刑场啊，地理开阔，正当价是刑场，四围的开阔地儿啊，那都是留着让百姓前来观看的，让你看看，你瞧见没，若是要犯了国法王章，那就是这个下场，哎，起到这么一个警示教化的效果。且说这一日平明，开封府的老少班差官草草用过了早饭，蒋平、徐良、白云瑞、房书安、义侠太保刘世杰等等这些个人吧，就来在开封府的大牢，出示了一应文书证件，那就要求提出老庞吉、江红烈、宫野子安等等这些个大小贼头。到了这一日啊，这死囚出号他有讲究，那很多讲究。徐良等人进了这牢狱的大院之内，就见前边不远处赫然矗立着两扇大铁门，门分左右，左边厢上写青龙，那叫青龙门，右边厢上书白虎门。这青龙门呢，平日里供狱卒官差出入，这白虎门则是死囚行刑之日要走的门。您呢，不也经常听着那电视剧里的算命先生说什么白虎照命啊，或者命犯白虎啊，说的就是这个白虎星乃是一凶神，主刑杀。再说老少英雄就眼瞅着一众提牢官分列左右，在白虎门的这一侧还摆了一排桌案，每个桌案上啊都罗列着一碗白米饭，这米饭上边笔管调直插着一双筷子，另外还有一方生猪肉以及一碗酒，这呀就是让囚犯临刑之前做个所谓保死鬼，别下了阎王爷那儿去告刁状。说这米饭，其实你想人都要死了，谁能吃喝得下，因此这就是个过场而已。另外您得注意了，咱们日常生活中啊，给人递个饭碗，这老一辈人他为什么讲究不能把这个筷子竖着插在上面呢？哎，来由就在这儿，竖插筷子这叫当面上供，那是拜死人用的。再说这猪肉也是，一般呢都是在火上燎那么一下， 那猪毛还在呢，硬叉叉的，那就给搁桌子上了。你想那囚犯能吃得下吗？也就是闻上一闻，而后啊，就给刽子手或者狱卒拿家去了。但是这酒可不一样，对于将死之人来说，那是多多益善呢、啊，最好能直接喝个七荤八素，胡了八兔就掉了脑袋，省得受凌罪。书归正文，老少英雄耳听得哗啦啦啦啦，一阵锁链响动，滋呀呀，牢门开放，从里边一字走出几十个带血的死囚，正是前者被包大人判处极刑的那些个贼寇。就见这些个人呐、啊，一个个醉衣醉裙，手上脚上都是镣铐，有些个贼呀、啊，干脆都走不动道了，得由押送的差役给架着。走在头前的正是年岁最大的老庞吉，老庞吉到了现在腰都直不起来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散了，眼神也失去了往日的光芒，你打眼这么一瞧，那就比死人多一口气儿。白云瑞和房书安在旁边这么一看呢，心里边不是滋味，都是无限的感慨。想当初小达摩和大头鬼奉了老庞吉的约请，赶奔太师府参加三国舅成亲典礼，那时节老庞吉红光满面、啊、咳嗽一声都带响的。你再看看眼下，哎呀，要不说人犯王法身无主，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这就应了说书人常说的那句话，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啊。老庞吉后边的依次是云华寨、碧霞宫等这些地方的贼寇，咱不必一一细表。就见这伙死囚一个个蔫头耷了脑，两眼无神，来在桌案之前呢，也不必提劳官打招呼，就纷纷端起盛酒的大碗，一扬脖，咕咚咕咚咕咚，喝个干净。等喝完了，噼啪，就是一阵碗碟摔在地上的声音。那这个也有讲究，这碗摔得越碎，说明今儿这趟大差走得越顺当。极致走完了这一套过场，两旁边差役纷纷上前，薅着这伙囚犯的脖领子，从脖项之上到俩肩膀头，再到俩胳膊肘，哎，您记着，这五个部位都给绑得结结实实，这叫五花大绑。人要这么被绑上啊，想要动转是势比登天。而后啊，再给卸去手镣脚镣，把犯人赶上囚车，在蒋平、徐良等人的护送之下，押往最后一站。书说简短，等到了行刑的广场再一看，那是人山人海呀，男女老少什么人都有。而且开封府为了此次行杀是严阵以待，非但在刑场四围布下重兵，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而且在东京城内城外皆有严密布防，那就怕有些个贼狗急跳墙前来惹是生非。且说众囚犯被压在刑场当间，一个个双膝跪地，人到了现在呀、啊，那脑子就是懵的，再加上喝了点酒，有的人就开始胡言乱语，也不知自个儿说的是什么，有的呢哭哭啼啼，还有的破口大骂，还有的低头不语， 更有甚者屎尿齐流，这种情况啊其实也很常见。因此这些个囚犯的裤腿啊事先都被绑好了，那用绑腿布啊给封死了。行刑之前还有家属祭奠法场的规矩。这时候就见曾经那位不可一世的庞贵妃身着孝衣孝服，哭着就上了法场，身后啊还跟着一众男女老少，都是老庞吉的三亲六故。这伙人来在老庞吉面前跪倒在地，这一伙人是哭作一团。戏巴大头鬼方叔安这么看了半晌，莫回头对徐良就说：
干老，孩儿我呀也想去跟我那结拜的三哥飞天老魔公爷子安做一下这最后的告别。
可徐良还没说话呢，云瑞先说话了：叔安，对于这号人何必给他情面，不必理会。
老叔，这只许他不仁，不许我不义啊！你看他恨不能食我之肉，但是我呢念在当初跟他一个头磕下去，多年的交情，着实难以忘怀呀。那今儿啊又是我这位三哥归天的大日子，一死白了，我老方也算尽了心了。
蒋四爷在一旁闻听，捻着狗油胡点点头：舒安说的不错，有情有义，那就去一趟吧。房舒安答应一声，正了正帽子，掸了掸官衣，面带沉痛就来在行刑台之前，一眼瞅着公爷子安正在那儿咬牙切齿，那五官都扭在一块了。愚者群贼也看到了方叔安。要说这戏巴大头鬼呀、那是绿林道的头号大敌，折扣把他给恨得叮叮的。见着方叔安来到，这伙人一个个都是咬着牙，眼珠子都快瞪裂了。公爷子安一瞧啊，是房叔安，当时不由得冲冲大怒啊：房叔安，你来干什么？哈哈，你是来瞧我的哈哈笑吧？姓房的，你甭得意，爷爷我这不就要掉脑袋了吗？你今儿晚上等着我的，一到了晚上，债主爷就来取你的项上人头，咱们一块儿做个无头鬼。这旁边的群贼也纷纷喊叫：房叔安，你个绿林道的叛徒，我们今儿晚上就来找你，对，要来找这姓房的算账。大脑袋一听啊，就绞着脊梁沟都有些冒凉气，赶忙把脖子一缩，冲着公爷子安就说：
公爷子安好，好，你怎么咒我也罢，骂我也好，但是我房叔安前来送你一程，这是念在往日兄弟的情分，因此最后称你一声三哥。三哥，西天大道你一路走好，下辈子投胎做人可别再缺德戴帽檐了。怎么说呢，好好做个人吧。
呀呀呸，方叔安，轮不到你来教训我，你算个什么东西，吃里扒外，两面三刀，背叛绿林，无耻鼠辈。哎呀，这公爷子安也可能是吓疯了，这把注意力 都集中在了方叔安身上，这骂起来就停不住了。方叔安一看，心里边叹了口气，心说跟这伙人讲不清道理，因此晃了晃大脑袋，一句话也没说，转过身形回在差官队。可这时候时间就到了5:13，用现在钟表话讲，正12:00。说为什么要选这么个点儿行刑呢？就因为古人认为这时候啊，阳气最旺，可以镇得住这些个孤魂野鬼。从旁观看的百姓和差官队等等众人，就见一拉溜鬼子手啊，个个头上挽着大红鬼头巾，肩膀头扛着明晃晃的鬼头大刀，在太阳头下一晒呀，闪闪放光。忽然就听得三声追魂炮响，咚咚咚，耳听得监长官一声长喝，时辰到，行行，啪一扔令箭，就见一拉溜鬼子手各自端起一碗酒，大喝一口啊，啪就喷在鬼头刀上，而后高高举起，冲着下边的囚犯，刹那间人群之中就发出一阵惊呼，啊！老庞吉的三亲六故也哭倒在地，整个刑场方才还寂静无声，可马上就陷入到一阵哀嚎之中。再看刑台之下，鲜血横流，人头滚滚，哈，那场面甭提有多惨了。至此，这一伙兴风作浪，几次三番搅闹东京城的大贼头，终于是被基本平灭。而后不多日，戏巴大头鬼方叔安在吏部领了一应文书，又在开封府带了自己磕头的把兄弟要命鬼黄荣江、追命鬼黄荣海，同时啊，又向包大人讨要了几个老练的半差官，带着四弟赵真赐的2名侍女，而后洒泪辞别了老少英雄，一路够奔山西西州府。到了地方，方叔安怎样昭雪冤狱、智斗豪强、平灭山贼，咱们另有交代。翻回头来啊，咱们再说山西宴徐良。老心儿早就记挂着少林寺的那位惊鸿小师傅，可奈何呀，官差不得自由，自打回在东京城是公务缠身，片刻不得休息呀。如今开封府的案件终于暂告一个段落，因此老仙跟包大人请了长假，说是要紧急赶奔四川峨眉山，前去探望开封府的恩人惊鸿师傅。可白云瑞一听也跟着要去，哪知此一去，云瑞正赶上81门总门长普渡年岁高迈，老剑客自感时日不多，因此要留小达摩在山上2次学艺，亲自传授峨眉派的不传之秘，叫天人合一之峨眉隐穴。于是老仙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哥俩这才一起出离了东京城，踏上了去往峨眉的大